好，我们请请弟兄姐妹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三章，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到七节。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呢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信徒的。那么这封信呢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罪人不是靠行为得救，乃是因信耶稣而得救。那第二部分呢从十二章开始呢就提出了信了福音的基督徒要将福音的真理能够实践出来。福音啊，不能停留在理性上的认识，而更应该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在十二章里面呢，保罗提出了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在心意在行为上啊应该有的反应。首先就是讲到要将我们的全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奉献在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呢，他讲到在教会和团契的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基督徒当过一个正常的肢体的生活，能够同心合一的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那么紧接着呢，保罗又讲到了基督徒啊，应该以爱为基础的一个生活的原则，不要以恶报恶，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要以善胜恶。那么到了十三章啊，一到七节，那特别提到了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实践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那在十二章的里头呢，保罗教导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虽然基督徒已经是神的儿女啊，天上的国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如今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照样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要上班，小孩子要上学。好，那么基督徒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待世上的权柄和他所设立的一切的制度，那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呢？那基督徒应该当负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呢？那也是盼望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的劝勉教导，来帮助我们这个基督徒了解神的心意和真理，在现今的世代的里面，基督徒该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那接下来我们一同的来同声的来念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好，让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声的来诵读。预备，来，在上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你以有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因为你们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我们一起来仰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中，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来学习思考神的话。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 今天早上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亲自做教导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基督徒当是个好公民。那强生长老在他前几次的讲道里面呢，多次提到这个福音传福音与基督徒生命的关系啊。那基督徒传扬福音是借着个人的生命的传递，生命的改变和教会这个集体的见证，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将人带到福音的里面。那我们也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那事实上呢，这个基督徒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在参与在我们的社会的生活的当中。大家昨天也听到这个芝加哥发生的枪击案，就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混乱不安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环境的里面。大家都知道在这边的公立学校，那小孩子要被教导不正确的性观念，那 Happy Holiday 好比 Merry Christmas 更合乎政治正确。那基督徒若公开表明自己对同性婚姻不同的看法呢，就被视为另类哈，政治上不正确，还会被扣上一个不够包容、不够多元化。那前段时间呢，这个湾区有一家很著名的公司哈，其中有一个员工发了一封信给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他说公司的环境对持有保守价值的员工有打压和歧视的情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这个时代已经背离神的心意是越来越远。所以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呢，这越来越多的不合神心意的法案得以通过，这样的环境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越来越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来面对的？难道基督徒只有在关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洁身自好为满足吗？以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世上的一切的权柄和人的制度都不重要了吗？那或者还有另外的想法，基督徒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地参与政治，以至于对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团体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似乎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某个政党某个政治人物上台能够来改变当今的世界。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在现今一个抵挡神一个邪恶的世代的里面，被神救赎的儿女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人当尽的社会的责任，成为一个顺服权柄的好公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呢，更应该为主来做见证。那我接下来会有四点来说明。第一个，基督徒顺服地上的权柄是为了更高的顺服，就是顺服神，因为一切地上的权柄都是出于神。那保罗在十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就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在这里呢，保罗就做了一个一般性的一个原则性的宣告，基督徒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因为地上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是神所命定的。那这也是比较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你马上会联想到这个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暴君的形象，多少人类的屠杀和悲剧就是因为这些残暴的掌权者和邪恶统治的结果。所以呢，你要明白保罗这段话的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环境。在罗马的教会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犹太的基督徒，这些人呢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们的这个犹太的思想呢，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呢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这个就是不能接受外邦人成为他们的统治者。 在旧约圣经这个生命记十七章里面、提到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你总要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为王、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你承认外邦人的统治的话，不管是谁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是得罪上帝的。不仅如此，当时的罗马皇帝是这个尼罗王当政，是一个残害迫害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皇帝。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保罗仍然指出罗马政府的权柄高于基督徒，基督徒当顺服掌权者，要做个好公民好邻居。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防止当时的信徒对罗马政府那个产生这个极端主义的思想，不要用武力和革命的行动呢来与政府对抗。那解经家 Douglas Moo 他特别讲到这个顺服和服从这当中的一个差别。他说这个顺服比服从呢有更广泛更基本的意义。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承认神所确立的关系的里面，自己呢是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所以地位上比我们高的，比我们在我们上面的或者人或者制度都有权获得我们的尊重。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教导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之外，在他的其他的书信里面呢有好多的例子。他比方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做仆人的信徒要顺服自己的仆人，儿女要顺服父母，信徒要顺服属灵的领袖。那可见我们虽是神的子民，但是在我们在地上的关系神并没有废除。所以今天基督徒在地上顺服的对象是谁呢？只要地位比我们高的比方说公司的老板、夫妻关系中的丈夫、国家到地方政府的官员、法令和制度。那说到这个妻子服从丈夫这个我要特别指出，实际上神对丈夫有更高的要求，爱妻子要爱到舍己，正如基督爱教会。那么从这个妻子这个顺服丈夫的这个来看呢，并不是要求这个妻子服从丈夫所有的要求那当丈夫的要求直接与神的命令相冲突，妻子因着顺服神更高的旨意而拒绝服从丈夫的命令。那历史上曾经有好王有坏王，难道我们都要顺服吗？无论是好王是坏王，是民主制度产生的还是靠政变上台的，都是出于神。但并不是说神认同坏王所做的一切而是在整个的历史的长河的里面，神使用王的作为不管是恶的还是善的，来完成他一个更高更良善的旨意。比方说历史上神就用这个邪恶的巴比伦去管教犹大国，他曾容许残酷的统治者征服神的百姓，目的是希望被盗的百姓能够认罪回转归向神。那这里保罗是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并没有讲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有例外，但在你看整本的圣经可以找出许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而拒绝服从政府这个违背神的这个要求。那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的当中，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那记载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他不照埃及王的命令保留希伯来男孩子的性命。那么在马代波斯那个朝代里面，大力乌王他下了一道禁令，他什么样的一个禁令呢？就是说除了他本人之外，不准向任何的其他人下拜。那但以理呢虽知道这个禁令，那圣经上怎么讲？他却人与素常一样，一日三次跪倒在地上向神祷告。那新约时代使徒的时代也一样，当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被带到公会的前， 这个被要求禁止他们传福音，使徒的回答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这个地方清楚地表明，在地上我们的制度不与神的真理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顺服。当人和制度违背了神的命令，基督徒理当顺服神，但不可以采取违法的激进的行动、革命的行动能够来回应。因为基督信仰的目的是人的生命的改变，是灵里的革命，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个心意的改变，而不是一个非和平的革命的一个行动。那弟兄姐妹常常在职场上遇到难处，就是什么之一的难处的之一是有一个难相处的老板。那彼得前书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做主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这是神的话。所以顺服难相处的老板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不是吗？实际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神要让我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所以基督徒顺服地上的权柄是为了更高的顺服，顺服神。那第二点，基督徒顺服地上的权柄是与我们有益。那在第四节的里面，这里面讲到，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与你有益。那个 John Piper 牧师在这个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到，他说，当你为了基督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的，那掌权者就是给世界带来普遍恩典的一个伟大的礼物。所以你就会明白，当权者对你有益，若没有国家和政府的一个权力机构，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很邪恶的当权者来约束、来限制人的社会的活动的时候呢，邪恶的势力就会到处泛滥。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感谢政府对邪恶的约束和限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交通罚单的当你吃到一张超速的交通罚单，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觉得很倒霉吗？还是觉得很感恩？我相信在同一条路上，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看到你吃罚单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感恩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警察的工作保障了大部分人行车的安全。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过向警察求救的这个经历我就有，大概是24、25年之前，很久之前我们和另外一对这个夫妇朋友呢，就是去黄石公园我们是现在讲的话叫自驾游自驾游。那我们就开车就一天傍晚的时候开到了一个最后一个景点那看到周围的景色呢，就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就拿起照相机打开车门，就冲了出去赶快拍照这个欣赏风景。当我们尽兴完了之后呢，就回到了我们的停车场。当时呢，停车场只有剩下我们一辆车。那个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一摸我自己的口袋，我的车钥匙不在我的口袋里面。那个钥匙呢是在车的这个里面。那更糟糕的是呢，这个车子的门是锁着的，然后呢，引擎还是开着的。那怎么办呢？手机吗？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手机，所以当时我们就只好在祷告，在路边等，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车。那好不容易有一辆车过来了，那我们就跟他们解释我们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就先把两位太太姊妹就送上车，说请她开到 山下找人帮忙。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这公园的一个 ranger 那个警察就带了两位姊妹哈，开车找到了我们啊，真的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Map， 帮助我们打开了车门。还好这个车没有坏，还可以开啊。如果设想当时没有公园的警察，肯定啊，这个结果不是那么安全，不是那么美满。我觉得基督徒啊，真是要为了在政府工作的警察、司法、消防人员、国土安全，向神啊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些，我们大概晚上的睡觉都睡不好。第三点，基督徒顺服地上的权柄是我们的见证。基督徒顺服的表现在于日常的生活的里面行善守法。这第三节里面讲到，他说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基督徒行善可以获得好名声，有好的见证。那这里行善指的是什么呢？从整体来看，这边的善和恶应该是用普通的标准来解释的，也就是在一般的正常的社会里面，政府对于他的公民所做的合法的要求，奉公守法的公民做合法的事就是好的善的，违法的事就是恶的。那行恶的人呢，就要受到刑罚。那我记得在一次周五的查经的里面啊，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他说家人啊或者亲戚不愿意信主的原因呢，啊，他说常常他们就这样说哈，他说周围遇到的基督徒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表现出合乎体统的言语和行为，但是在平时的工作场合，在职场，在我们的社会的生活里面，甚至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婚姻的生活，我们的亲子的关系的里面，却苦苦的挣扎，失掉了基督徒该有的见证。比方说在职场，当你出差回来向公司报账，你是否有将个人的开销也不当的报账了呢？那公司的文具哈，也不知不觉呢成了你家里的私人的用品。那在我上班的公司哈，每年啊每个员工都要完成商业行为规范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对这个员工的 labor charging 跟这个礼品的收受跟馈赠就非常有严格的规定啊。但 labor charging 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你做的工作的项目所花的时间要准确的记录啊，这是对这个政府对这个纳税者一个负责的态度啊，就不能项目用的钱不能用于其他项目，都有严格的规定啊。如果有犯的哈，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那 Tim Keller 牧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牧师，今年呢九月份啊，就是一个多月前，来到湾区三井城的一间教会呢，讲了一堂关于这个如何传福音的信息啊。那我想我们教会大概有十来位的弟兄姐妹去听了哈，那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哈，因为我是第一次买了票去听到的啊，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没有买了票去听到的。然后呢还要提前很久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提前我大概算是提前了半个小时哈，结果呢教会前大排长龙，感谢主啊，我从来没有好像看到很多人追星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听到大排长龙。 Tim Keller 牧师在他的信息的里面讲到了，他说究竟我们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问题，他讲到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庭，第二个地方是我们的职场，第三个地方是我们的社交圈朋友圈。他说传福音啊，他说传福音不应该是教会的 program， 而是在每一个基督徒你整个的关系和社交的环境的里面 成为基督福音的管家。哇，他是在基督徒整个关系和社交的环境的里面做基督福音的管家。他说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基督徒个人的品格跟行为必须与众不同。啊，当时听得也挺扎心的哈。啊，比如诚信，啊，比如牺牲，比如爱心、诚实、圣洁的性的观念。他说啊，他说早期的教会圣经中的性观念是非常革命性啊，革命性的。那事实上他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遵守合乎圣经的性观念，你不可能有见证的。他说非基督徒啊，虽然对这个基督信仰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对基督徒应该持守的性的教导呢是非常的知道的，很知道的。如果基督徒无法在性观念上的与众不同了，我们是没有办法传福音的。那同样的哈，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职场上面如果没有诚信，你不可能有见证，传福音也不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基督徒顺服地上的权柄是我们该有的见证。那最后一点，基督徒顺服地上的权柄是为了无愧自己的良心。他第五节讲到，他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那基督徒行善就是奉公守法，是为了无愧自己的良心。那良心究竟是什么呢？良心是人对一个是非观念的一个认知和反应。如果我们知道所行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在神面前就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求基督徒奉公守法，是为了顺服更高的权柄。所以愿意奉公守法，就是为了在神面前有良心上的平安。基督徒的良心应该反映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结果。借着圣灵和神的话，除去我们旧有的观念、旧有的想法，使从前已经被罪污染的良心呢，能够得以更新，更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个善行这个奉公守法，当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在我们这个心里面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也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们基督徒在批评当政者这个制度或者他们当政的者的一个种种不适的时候呢，基督徒自己是否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呢？是不是因为在上掌权的或者老板对我不仁，我们理当就不义呢？那圣经的教导又是怎么样的？那第六节开始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纳税的事情，实际上逃税漏税已经成为我们世界性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无论是大小企业或是个人，都能想尽办法能够逃税漏税。那根据美国的国税局的统计，它差不多18%-19%的收入没有纳入税收的。那么有一些人虚报家属成员，隐藏着这个海外账户的收入，或者过高的报告自己的税收的扣除额。那个研究发现了，纳税人年度拖欠的税额基本上等于了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预算的赤字，这个数字很大。 当然我们在这边要区分这个逃税跟避税的差别，因为避税的话是利用这个税法的规定减少这个税收啊，是合法，但是一旦跨过这个用一个欺骗的方法来逃税的话，那是一种犯罪。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表明基督徒要纳税，那不但是我们对所有的事情啊讲道德啊，这个有诚实的态度，那更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有更高的护照，顺服神所立的掌权者和制度。那有人觉得说，哇，这个政府已经拿了钱拿了太多了，我稍微啊做点手脚也不妨。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另外一个容易陷在罪里头的，就是滥用政府的福利。政府的福利涵盖的范围啊非常的广，我们真是很感谢主，政府有这样一个福利啊。那只要你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啊领取。那我们也知道，从报章杂志上面也看到，有些子女哈利用父母亲向政府榨取福利。李迪华姐妹在她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小册子里面啊，也特别提到这个基督徒生活一些具体的例子。就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是要警醒的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靠主能够胜过这样的试探。那记得在20多年前哈，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位慕道的朋友。那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朋友呢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啊，要求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说用我们家的地址帮助他的孩子注册上学。这个事实上哈，学区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哈，不能借着别人的地址来注册上学的，你必须就近上学，除非你居住在那个地方啊，居住在这个地方。当时真是很为难，也因为想到拒绝会被伤害到这位朋友。那最后呢，我们还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并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忙这个理由。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初中怎么样，但我就知道高中啊是这样，每年开学的时候啊，家长都要这个准备一大叠的材料，你自己要到高中里面去注册。为什么？他们要审核学生的住址，你的孩子是不是住在这个地址的上面。在我的印象当中哈，从来没有过了，小学初中好像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过什么要准备一大叠的资料要去审核你的住址。为什么？因为可能有太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刚到美国对于交税哈是蛮有负面的感受的，因为我们从国内出来的哈，你挣多少钱你可能钱就有多少钱，对吧？到了美国来上班，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结果支票上的数目是不是一样的？支票上的数目要少了很多，不是吗？但有一件事情呢，也是对我触动挺大的哈。就是我的岳父母哈，移民好几年前那个移民来到美国，那根据他们的退休后的收入，哎，他们也就符合了这个政府的医疗保险的这个条件，所以他们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他们并没有在美国工作过，却享有医疗保险。也这件事情也让我看到哈，这个作为一位公民哈，应尽的一个纳税的义务，以至于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呢，政府就可以啊帮助到他们。在几年前呢，有一位弟兄，当时还是一个慕道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做公司的老板可不可以？”我说：“我想哇，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 姐妹可能都是在公司做老板，那当然他是可能是讲到这个很大的老板，可能是 CEO 啊 VP 啊之类的。他说这个基督徒做公司的老板跟基督的信仰有冲突吗？那做基督徒的老板也能够为主做见证吗？庄祖坤牧师哈，他曾经来到我们教会分享过信息，他写了一本书叫迥别，迥别的意思就是大不相同。那书中呢就列举了古今中外这个十二位这个卓越的人士，他们都有不同的不凡的见证跟榜样。那么其中记载了一位这个日本企业家，这位企业家呢是日本这个也是世界上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洗衣店那个连锁店的一个老板。你知道这个日本的企业家一向都是以工作勤奋出名的，那个超时工作跟是家常便饭。但是啊，这位企业家啊却要求员工准时下班，甚至哈亲自在下班的时间赶员工回家。所以他是一个日本极少数的这个日本基督徒的企业家，也因他一生从创业哈，从创业到为人处事，都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这个风格和啊气质。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他非常的有神的智慧哈。他的公司的员工当中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一个残障人士，也就是说哇，这些人可能就是廉价劳力哈。但他不是，他完全都是同工同酬啊。他怎么样分派他们的工作呢？他是听不见的哈，听不见的这个聋人呢，他们就派到锅炉房，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会吵到他们。还有一些腿部残疾的哈，腿部残疾就安排他们烫衣服，因为他们可以坐着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哑巴，就是送他们去开车当司机送货。那么他出来创业的时候还规定了几条，他第一个不准，第一不会妨碍主日去教会礼拜，第二个呢不跟老东家竞争啊，他要做事啊要对人有利而无害，不花言巧语投机取巧。所以他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理念跟他的这个基督信仰的非常有关的。所以我们看到就像 Tim Keller 那个牧师所讲的，他讲的基督徒处事与众不同是我们传福音的管道。那基督徒如果在处事为人上面不能与众不同，那福音的门不会向我们打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并不等于我们消极着在地上的活着，而是要在社会的生活的里面能够做一个好公民，为基督做见证。大家也都知道下个星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基督徒真是要好好的为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如果基督徒是美国公民的，就有投票的义务，来选择合神心意的候选人和提案。因为神在各个时代使用不同的当权者和不同的制度法案来实现他更高的旨意。但是要有点提醒，要特别的记得基督徒，当你持有的政治观点和态度会影响到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你跟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那更要记得，更要记得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某个政党，不在于某个政治人物，不在于某个法案能够通过，而是在于什么？在于基督，在于基督的再来。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能够学到一个属灵的教导，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一个心意变化的内容，就是基督徒为了一个更高的顺服神的呼召来顺服一切地上的掌权者。基督徒虽然是神国的子民，但是生活在这个世上仍然要立志行善，奉公守法，将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为基督做见证。不仅仅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周日周五晚上聚会的里面， 更是要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朋友的圈当中。那经历职堂后的教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空位，事工上面有很多的需要，但先求主能够先来复兴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破口的地方，愿意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必照他的应许来赐下医治，让我们的生命所流出来的品格和行为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我想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束。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这里说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那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我们同的来低头祷告。监察人心的主，你也知道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得罪了你，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上，不把神的话当话，不愿意来顺服，也违背了你的心意，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失掉了该有的见证。求主，真是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打开我们的眼睛，再一次看到你在十字架救赎的大爱，看到你的圣洁，看到你的荣耀，也看到我们心中的污秽。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能够来归向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的来亲近你，常常的来亲近你，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真诚的活在神的面前，也真诚的活在人的面前，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啊，我们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